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台湾歌手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登机事件啊。事情呢，要从10月25号开始讲起。这天下午啊，郑智化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帖子，他帖子上是这么讲的：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最没人性的，远机位就算了，升降车停至机门，居然离机门地板25公分，我轮椅推不进飞机，脚也没办法跨进机门。更恶劣的是，操纵升降车的司机根本不顾我的安全，完全不愿意把升降板提高，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我已经算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了，但对这种没人性的行为跟态度，我忍无可忍。我看了一下啊，郑智化在新浪微博很少发帖子，平时也就一两个月发一条，内容主要就是推广他的那个唱片呐、什么之类的啊，再不就是书法作品呢。他这个专门因为他自己登飞机啊，自己的个人经历差不多是头一回，可见是把他气坏了啊。另外我又查了一下，他这一天啊是乘坐深航9073号航班从深圳飞往台湾，这个航班呢起飞时间是下午的2点25分，落地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53分，他发微博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59分，也就是说啊，这个飞机刚刚落地台北，他应该还没下飞机呢，因手机刚刚有信号了，他就发了这个帖子。可见郑智化肯定在飞机上是憋着一肚子气啊，所以一落地台北，手机一有信号就发了这条帖子，说深圳机场没有人性，他连滚带爬的上飞机。他发完这个帖子之后呢，那很快啊就受到了很多网民的同情啊。你想想，郑智化啊是一个台湾歌手，他的歌很多人都记得啊，当年唱的什么星星点灯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代人都听过他的歌。他是个残疾人，更重要的啊，他小的时候因为小儿麻痹吧，所以他是2、3岁以后，他的腿啊就像麻花一样，他7岁之前呢都是爬着走啊，后来做了手术啊，两个腿啊架着这种钢架才能慢慢的拄着拐弯走啊。那长大以后变成一个歌手了啊，那红遍海峡两岸。那不管怎么说呢，他已经今年64岁的一个残疾人了，残疾人登飞机原本就应该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无障碍的这种优待嘛，对吧？结果你现在你深圳机场你给人搞了那么高的台阶，人怎么上去啊？所以他发完这个帖子之后，很多人都同情他，声讨深圳机场。深圳机场一看不行了，在傍晚的时候就在他下面发了一个评论，说郑先生啊，对不起啊，你这个不满意啊，我们马上启动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要完善旅客登机的过程中间啊，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当天晚上12点钟左右，深圳机场就发了一个情况说明，这情况说明就做了解释啊。首先解释为什么这趟航班呢是远机位，因为按照民航的规定啊，如果你这个航班中间有残疾人的话，轮椅残疾人的话，那尽量要安排在这个近机位，就是有廊桥的啊。远机位你就得用摆渡车啊，那摆渡车对于轮椅的乘客来说就不方便嘛。他解释了一下，他说那天由于前续航班啊已经把那个近机位廊桥都占满了，那没办法，我们只能是远机位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解释了一下啊，他说那天啊我们派了这个地勤人员协助他登机了2个人，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过程中间没弄好。郑智化就抱怨吗，他说是有25公分吗，他说啊我们那天查了一下确实是超过20公分了啊，但是这20公分呢是民航总局规定的，因为你这飞机啊在乘客啊还有行李啊压的过程中间，你这个升降车啊跟这中间如果不留20公分的话，容易撞到机门，所以这是我们是按规定来，没办法啊。紧接着他就说了，当然我们要改善啊，说我们刚刚研发了一种东西，有个坡道，哎，将来把这坡道放上去了啊，可能这个轮椅就可以直接推上去了。来感谢郑智化的这种投诉吧。这是半夜12点钟左右，那郑智化应该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个深圳机场的解释，所以他在10月26号的凌晨1点钟左右，他又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深圳机场啊已经对我个人提出来的道歉，基本上呢我也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他说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升降车司机个人的恶劣行径，而非整个机场的问题，所以希望呢既有此事啊，深圳机场能够优化他们残疾人的服务和协助。深圳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啊，深圳人也非常卓越，希望深圳机场也能跟这座城市优质并行。 那么到这个时间点，应该说是皆大欢喜。你想想，郑智化他作为一个乘客，他投诉了一下，深圳机场的反应很快，说投诉不过夜啊，当天就把情况给说明清楚了，而自己也承认了自己在服务过程中间有问题，而且提出了改进措施。结果没想到，到10月26号的时候，情况突变。这天上午的时候啊，哎，网上就开始流传啊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就是郑智化登飞机的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正对着那个机门口，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呢，流传在网上的时候呢，它是被加速了的，整个过程大概有将近3分钟，这加速的过程就有1分多钟啊，但是在这个视频过程中间呢，显示出来是有两个人协助郑智化登飞机，有一个是深航的，另外呢有一个是地勤人员。然后呢郑智化在这个过程中间最后啊是在空姐也包括这个地勤人员的共同协助之下呢，诶，他从这个轮椅上下来之后啊上了飞机。那个过程中间确实显示了啊那里头有一个门槛，好像那个轮椅是推不上去啊，但不管怎么样吧，那郑智化是在机场的地勤小哥的协助之下上了飞机吗？那么这个视频流传出来之后啊，哎，网民呢就开始情绪有些反转了，因为郑智化一开始的那个微博不是说了吗？他连滚带爬上飞机，很多人就说你这也没连滚带爬呀，你这不挺好的吗？人有两个人帮助你协助你，就差把你抬上去了，你这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让空姐抱你才上去啊？对不对？就说你这个夸张不值，而且呢，他说深圳机场没有人性，还没有人性啊。那您现场中间派了两个人协助你，专门给你派了个升降车过去啊，对吧？升降车给你送到机门口，然后两个人差点给你抬上去，然后那空姐再上去又给你弄上去，什么叫没有人性啊？就说郑智化这个人不地道，诬告，诬告深圳机场，你根本就没有连滚带爬呀。那么整个这个网民的情绪就开始反转了，再加上郑智化的这个身份呢，你想想他是个台湾人嘛。台湾人他是歌手啊，30年前比较火啊，现在呢应该是不太火了啊。所以郑智化最近几年就是在大陆市场搞一些商演，很多人就说话就越来越难听了，说你看看，你这个人就是到大陆来捞钱来了，你捞钱来了，你还攻击我们这个深圳机场，你赶紧给深圳机场道歉吧。我估计啊，这郑智化啊是有点承受不住了，所以在10月26号的下午这个17:55，他呢又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比较长，他就解释了一下啊，解释了一下什么呢？他就讲他在大陆乘坐飞机的种种感受。他讲了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啊，他就说他作为残疾人，在大陆啊坐飞机啊经常被刁难。他说有一次呢，他在南京机场，南京机场啊那个安检人员就问他，他说你这个鞋里怎么有金属啊？他就跟那人解释，他说他这个鞋上面是有个支架的，他的腿当时不是因为小儿麻痹都萎缩了吗？萎缩了之后，他从那鞋上连接着一个金属支架，就支撑着他的腿。他说这个支架就是他的腿啊。结果呢，那安检人员就不理解啊，说你这个东西都必须得过 X 光，你不过 X 光的话你过不去啊。但是你想想，那个东西跟他的腿连在一起，你怎么能过 X 光呢？你总不能把人给装到 X 光机那里头过一下吧，对吧？这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他就讲了，他说他有一次在新疆乘飞机的时候，机场人员让他把他的拐杖给托运了，他也不理解拐杖，他说拐杖就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呢，我要上飞机以后，我如果没有拐杖我就没办法上厕所，你总不能让别人抱着我上厕所吧。但是人家要求他必须把拐杖给托运了，而且他还担心呢，他说拐杖如果托运的过程中间如果摔坏了，那他就没法走了，对吧？这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在上海机场，他呢也是因为这个腿啊，这不是支架吗？他说现场的人员啊检查了他半个小时，就是不放行，把他领导都叫来了还是不放行。他呢当时就说他马上要登飞机了，他说你能不能快点。结果那个人就非常不耐烦，就说啊你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他心里就不满了，他说你都快影响我乘飞机了，我还不能影响你的工作。这些安检人员啊把他的安检工作看得比乘客乘飞机还要重要。他讲了这3个故事，紧接着他说这些近乎苛求刁难的行为真是举世罕见，让人脑洞大开。我尊重机场安检必须严密，但残疾人也是人，我们是旅客， 不是罪犯。他说啊，有些机场设备不足，没有升降机。他说有的时候呢，那冒着大雨走那个楼梯，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啊。就是那段过程，对于我们这些轮椅乘客来说，无疑就像一场马拉松。他说我是个音乐人，也是个歌者，到处是演唱，是我的工作。但是呢，这些机场对我的刁难和恶意，让我有隐退的念头。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这个帖子啊，没有引来大家对他的同情。底下那些人呢，就纷纷就开始讲，他说你别装了，我都看了视频了，你根本就没有连滚带爬，你就是在诬告深圳机场，你不是说你隐退吗？你赶紧退啊，你才别到我们大陆来捞钱了，你在台湾有人听你的歌吗？根本没人听你的歌，现如今你到大陆捞钱，你还攻击我们的安检制度，你还说新疆，你说新疆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新疆有一年那个恐怖分子要劫机，就是伪装成残疾人，然后拿那个拐杖上了飞机之后，拐杖那一抽里头有金属，冲到驾驶舱里头去了，结果呢把飞机差点给劫了，知道不知道？他说你看看，你还竟然攻击我们的安检制度，没安好心呐。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事情的上微博的热搜已经很多了，就这一条帖子底下评论的有好几万呢，绝大多数都是对郑智化恶语相向的。我估计啊，郑智化可能也承受不住了啊。到了10月27号下午2:40，他呢终于又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各位朋友，关于这件事情我要澄清以下，连滚带爬的用词啊，是我对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这个我必须为我的用词道歉。这次帮我推轮椅的小哥服务非常好，甚至直接搀扶我的腿进机门，再次向各位服务人员一并致谢，希望不要因此对服务人员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的感受意义更大，交给社会各方讨论，政治化。就在这个帖子之下，我看了国内的网民，双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分歧。有的人就认为啊，政治化的感受啊，确确实实作为一个残疾人来说不为过，而且呢，大家也不应该对一个残疾人特别苛刻啊，更重要的应该讨论残疾人在中国社会中间的真实位置，无障碍设施在中国社会里头到底做得够不够。但是啊，更多的网民，我看绝大多数网民都在指责政治化，他说反转了，被打脸了，你就是一个有意污蔑大陆这些机场的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如此啊。接下来我来讲讲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什么人把这个信息，就是这个视频信息流传出去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查来查去啊，最早啊在网上啊，我查到的是10月26号上午10点，有一个自媒体的人发布的一个信息，他说深圳机场的视频来了。这个视频呢，我看到了只有一个截图，但是这个视频截图中间啊放的就是郑智化登机的视频，这个视频里头还打了一个水印，水印打的是第一现场。这第一现场呢是深圳电视台啊民生频道的一个民生类的新闻栏目啊，所以啊就整个这事件啊，这个视频最早的可能是深圳电视台流出来的。那么这个视频呢是在深圳机场的那个升降车的出口对着机门的入口那个位置，那么这个视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深圳机场流出来的嘛。因为这个视频你想想什么人能有，升降车上的视频肯定是深圳机场官方才能掌握这视频吧，一般人不太可能掌握这个视频吧，所以这个视频极大概率是深圳机场把它流出来的。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深圳机场的人啊感觉到郑智化对他的这个遭遇啊说的有些不公，所以呢偷偷摸摸把这个视频啊从那个监控室里头搞出来了，搞出来之后呢交给了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觉得深圳机场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责任呢远比郑智化本身在网上的几句情绪化的发言要严重的多。为什么？因为这段视频啊拍摄的是郑智化登飞机的视频，这段视频涉及到郑智化的隐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间可能无时无刻都被这个各种各样的视频拍摄下来，虽然可能你是在公众场所， 但是这个视频本身仍然是属于你个人隐私，在没有经过他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这个视频就流传到网上，这是对政治化的隐私的严重的侵犯呢。这要是在国外，政治化都可以直接起诉深圳机场了。我看这深圳机场可能也是觉得不好意思了，事后就在那儿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什么人把这个视频给流传出去了，但是事情过去已经两天了，我们也没见他调查出来。按理说这也不复杂呀，到底什么人那天动了这个视频录像啊，到底什么人看了这个监控啊，这什么人从这里转出去的，都应该有记录啊。那为什么调查整个过程中间这么快都不过夜，那到底怎么流出去的，已经事情过去两天了也没调查出来呢？所以我的判断仍然是深圳机场官方把这个信息主动喂料给第一现场，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这是绝对的恶，这是绝对更大的恶。作为一个深圳机场，一个顾客给你投诉，投诉过程中间你就直接把视频放到网上，要知道这不是法庭，如果人政治化起诉你了，你在法庭上你把证据交给法官看一看，来论理一下，这没问题。你就是一个服务机构，你这段视频本身也只是政治化登机过程中间的一个片段而已，从政治化开始进入到机场接受服务过程中间所有的过程，其他的视频你也没公布啊，你只公布了对你深圳机场最有利的一段视频。我个人觉得这深圳机场这种做法真的是没有人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不是讲了吗，那段视频本身呢公布到网上的时候是被加速了，用两倍速的放的，两倍速放完之后啊，很多细节就泯灭掉了。我们今天啊专门把这段视频呢还原到了一个正常速度，让我们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郑智化啊，从升降车那个台阶推到机门口，推到机门口之后呢，郑智化先是把自己的登机牌还有他的包递给了空姐，紧接着他看了一下前面这个台阶，可能是上不去25公分啊。这个时候呢，他旁边有一个人，背面写的是深圳航空。深圳航空那个人呢，看着也上不去啊，他就往后看，后面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地勤人员。这个地勤人员到了现场之后，他就跟空姐用两手比划，看到了吗？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台阶太高了，上不去。空姐呢，叽叽喳喳的就跟那两个地勤人员和深航的人双方在商量。其中有一个空姐还到了前面，还看了这个台阶，确实太高了。双方商议了差不多有1分钟，这中间啊，郑智化也曾经回过头来跟这个深圳地勤的这个人员啊也交流了，交流的内容啊，我估计啊，按照郑智化那个说法，可能他是想问问，就是这个升降车能不能继续再升高一点，但可能是没有结果啊。最后在1分30秒左右的时候，这个深圳航空这个人呢就走到郑智化前面，哎，就准备让郑智化起身站起来。大家可以接着看一下。郑智化起身站起来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困难啊。他呢首先是他自己站起来之后，把两个这个拐杖放到了右手那儿，右手呢之后呢，他两个手扒在了那个飞机门的两侧，然后把他那个拐杖啊放到了左侧，然后又分出来一个，分出来一个呢拐到了自己的右胳肢窝下面。结果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左脚他自己抬不上去，25厘米的一个高度他真的是抬不上去。这个时候呢，那个深航的小哥呢来协助他了，把他的那个脚啊从地面放到了那个飞机的机舱舱门里头去。放到舱门里头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他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右胳膊下面那个拐杖上，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啊，来把这个重力压在这右胳膊上，结果呢他的右腿极其勉强的好不容易才上了这个飞机。整个这个过程啊大概差不多有将近3分钟的时间，上了飞机之后他站在了那个飞机的一侧，结果这个时候深航的小哥也上飞机，估计要帮他协助办理他那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啊如果用正常的速度放完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啊，确确实实我自己的感受啊是挺狼狈的，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也能体会到啊郑智化他自己啊在他自己帖子里所讲到的类似于像一个马拉松的那种过程啊。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揪着这个连滚带爬这几个字。我这里想讲一下， 其实连滚带爬几个字啊，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王世坚啊，这几天啊不是唱那个歌吗，本来可以轻轻松松从从容容，但是现在呢连滚带爬，对不对？我猜啊，他当时用这个连滚带爬可能也想用这个梗。第二个，就连滚带爬实际上是个形容词，现在很多国内的网民就说，他说你看你滚了吗，你爬了吗，你没爬没滚，这不别人帮着你上去的吗，那你这不就是诬告吗？但我想说的是，这连滚带爬其实只是个形容词，它并不意味着人真的上飞机的时候就是滚和爬，不是指物理上的滚和爬。这一点啊，我觉得很多网民啊有点过了，真的有点过了。如果你要说连滚带爬就真是滚的爬，我们平时有很多词都是形容词啊，比如说屁滚尿流。我当时打假方舟子的时候啊，我说方舟子屁滚尿流，我这意思并不是说方舟子真的大小便失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他面对我们打假证据的公布之后啊，他那种狼狈的抱头鼠窜的那种状态啊，当然抱头鼠窜也不是说他真的抱着像老鼠一样的脑袋跑了，而是指他那种狼狈不堪的状态。我们中文这种形容词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要是真的抠字眼，你说你这个屁滚尿流，你真的大小便失禁了吗？不能这么讲。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头连滚带爬几个字啊，形容他那种相对狼狈的心态啊，没有太大问题。当然这里头啊，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他说深圳机场没有人性，他说你看人家都说了这么多人帮你上飞机，你还能说人家深圳机场没有人性吗？我个人觉得啊，这里头啊有一个比较视角的问题。从我们正常人角度来讲，你上飞机的过程中有四个人协助你，你当然是已经受到了优待了，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怎么能说人家没有人性呢？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就是郑智化在深圳机场他是申请了轮椅服务。我在这里头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残疾人现在登飞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多数都可以申请轮椅服务。这个轮椅服务啊是全程的无障碍的这么一个服务，如果你在进机位一进入机场啊，他给你提供一个轮椅，然后一直推到机舱门口，到机舱门口这个位置上啊还有一个飞机上的轮椅，飞机上的轮椅啊比较窄，然后可以在那个很窄的通道上一直把你送到你的飞机位的那个位置上啊，下飞机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啊，如果你从残疾人的视角，我个人觉得郑智化他说了，他说他在全世界上百个机场啊坐过飞机，他比较的是别的机场那个所谓的残疾人的服务轮椅服务跟深圳机场的轮椅服务的那种比较，这种比较视角的不同，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故事啊，你比如说现在飞机上还有一项服务啊，就是你超过80岁可以申请老年人的这个服务。我父亲当年啊坐飞机的时候，我曾经给他申请过，我的哥哥在深圳，我在北京，我不能陪他去啊，我就申请了这项服务。这项服务从他办登机牌开始，就有人拿一个轮椅把他推上去，一直送到飞机，到了飞机下飞机之后，那边有一个轮椅拿下来之后，一直推到这面的接机位，我哥哥在那边接。我父亲啊事后跟我讲，他说服务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他说你看全程都有人用轮椅推着他嘛。那我父亲为什么觉得非常好？因为他比较的是他正常状态下没有人帮助他的。而郑智化为什么会觉得深圳机场做得不够？他比较的是同样的轮椅服务的其他机场给他提供的状态，这种状态有没有差别？我给大家在这里头啊提供一个视角。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看新浪微博有一个女的，这个女孩子呢她本身也是一个残障人士啊，她呢就发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特别有意思啊，他比较的就是国内的轮椅的一个身障人士啊，他坐飞机和在香港乘坐飞机的两种体验。他在国内他乘坐的是春秋航空公司，他点的也是轮椅服务。
好啦，刚才已经过了安检了，坐轮椅来乘飞机的话，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提前去跟这个航空公司预约一个轮椅服务。
这轮椅服务啊，他提前48小时就申请了，结果呢到了飞机场不让他坐他自己的那个轮椅了，
他会帮你换上一个在机场的轮椅，
你用机场轮椅，然后把自己的轮椅拿过去托运。啊，这是地面轮椅来了，
这个挺大的，
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简易的轮椅。这简易的轮椅跟他那个电动轮椅比起来就很不舒服嘛，啊，
没有那么方便啦。到了飞机旁边，他会提供一个升降机，让我从飞机的另外一扇舱门进去。到达机舱口啦，
我们稍微走一点吧，是吗？
啊，
那行，啊，
为什么没有轮椅啊？
我们也一起，我抱的，
我们先往你身上抬一点吧。
不用不用不用，我抱的过去，我抱的过去，然后就到时候
看。那我先固定，等一，
没事没事
，OK，
谢谢，不是什么常规操作。
虽然这次没有提供机上轮椅，但也在预料之中啦。每架飞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本来已经告诉他有轮椅了，结果没有轮椅。没有轮椅，上了飞机之后想上厕所，飞机上没有轮椅怎么办？又是她的男朋友抱着她去飞机上的厕所。等到下飞机的时候，下飞机原本也应该也有这个轮椅啊，结果呢，轮椅不见了。
今天要没有你，我的天！
不但没有轮椅啊，升降车也没有了。升降车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这个旅客走那个楼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升降装置啊。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升降车直接就把你降下来了，你不需要走楼梯了。结果呢，他乘坐春秋航空公司的，下飞机的时候发现升降车没有了，又得爬楼梯，楼梯怎么办？男朋友把他抱上去。然后这是他的春秋航空公司的经历啊。他同时呢，也比较了一下他在香港打出租车到机场，机场专门有一个轮椅的停泊的位置。你想这很贴心啊，然后换登机牌，换完登机牌之后就马上有人来开始来照顾他了，告诉他可以走一个礼遇通道，就是跟那些金卡的或者商务舱的人呢，那个通道跟普通的经济舱不一样，然后优先登机，到了这个登机口才让他去托运自己的轮椅，他自己的轮椅坐着比较舒服嘛。结果到了这个登机口这个地方，里面果然拿了一个小的轮椅出来了，大家可以看那个台阶啊，虽然也有，但是台阶比较窄，比较窄的台阶，他上去之后，他一转身，从这个轮椅就坐到了飞机上的轮椅上了。在飞机上，轮椅推到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上，推到自己轮椅的位置上之后坐下来，中间想上厕所的时候，再叫一下那个乘务员，乘务员就拿一个小轮椅把他推到厕所里面去了。下了飞机，那边上海的机场果然也有人用一个轮椅来接他了。全程这个过程中间啊，确确实实啊，给人感觉比深圳机场呢要有人性的多。他这中间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啊，3年前他在国内啊登机的时候，跟那机场的人员讲，航空公司的人讲申请轮椅服务，他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吃惊。他说现在进步了，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个整个流程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熟悉，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下一个阶段会遇到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其实国内的这个残障人士的无障碍通行方式跟国外比起来，或者说跟中国的香港比起来，都相差很远。我猜郑智化他其实那种抱怨的没有人性的那句话，其实就是基于他自己在不同机场的比较的结果。而中国的很多公众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你这种有人给你提供帮助了，你还不满足，你还在说别人没有人性，这就是不同的视差所造成的。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讲啊，这个郑智化这句话过不过分？我个人觉得啊，郑智化他本身他是一个艺人啊，他呢本身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在台湾就不受待见。大家还记得吗？在疫情期间，郑智化在台湾就天天怼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就说民进党当局啊，天天搞那虚假的假大空的东西。比如说他说人的性交他叫什么，叫人的连接，明明确诊了，他说这叫数据矫正，是吧？天天骂这个，批评民进党啊。而且他在两岸之间，他明确的说他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他还主张统一呢，就是说他不是代表台独势力的，这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从小粉红的立场来讲，郑智化是自己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疫情期间，他当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因为意识形态被迷失了双眼，被蒙蔽了双眼，你就会成为那些阴谋者、贪婪的，或者说那独裁的人的帮凶。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是什么台湾，台湾呢就相当于骂台湾的一句话啊，不太好听，结果就被 Facebook 给他禁言24小时。 郑智化呢一怒之下，他说我关闭脸书了，我不在这儿更新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他特别有个性，作为一个艺术家愤世嫉俗啊。那么反过头来，他在中国大陆所说的这句话，说深圳机场没有人性，说那个连滚带爬，在我看来啊，属于一个残障人士啊，面对这个社会服务设施不满意的过程中间的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他说的是深圳机场，他那个没有人性，不是指的那个小哥。当然他最后补充过程中间说小哥对他好，他如果要是在他第一开始那个帖子里头讲了协助他那个小哥啊登飞机的人呢，哎，对他挺帮助的，那我觉得没问题，那就更好了啊。但他只讲了深圳机场没有人性嘛，所以啊，你要说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的表现肯定不是100%尽善尽美的。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啊，其实在一个残障人士对社会的抱怨过程中，我们其实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他抱怨的是不是事实，而不是他的情绪反应。这个情绪反应啊，是一个人面对社会不公、各种各样的歧视对待过程中间难免的。这事情发生之后啊，这胡锡进也讲了一段话，他说啊，公众人物啊，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你影响力，你说话要特别准确。但是反过头来我也要讲，其实公众人物啊也是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有自己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对于郑智化这样的人，他是个残障人士，残障人士嘛，他面对社会过程中间啊，他体现出来的不同的差异，他其实啊那种感受我们有的时候普通人没办法体会得到。你就比如说他这个上飞机这个细节，有人说了都给你抱起来了，你还有什么抱怨的。但是反过头来我看很多残障人士这么讲，他说残障人士在这个社会中间要求的不是被优待，而是可以平等的使用这个社会中间所有的公共设施。这种心态就是很多正常人很难体会的。正常人看到的是你被优待了，但对残障人士来说呢，那我可以平等的使用公共设施，我才是这个社会中间有尊严的一部分，我并不需要你们优待我们，而是需要平等的对待我们。那个25公分的门槛啊，对你们来说一步就迈上去了，但是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天堑。说到这儿我还要补充一个信息啊，深圳机场说了20公分是国家民航总局规定的啊，其实它只公布了部分事实。其实国家民航总局啊对这个高差20公分还有另外一个规定，说针对这些残障人士，针对轮椅乘客，要尽量缩小公差，要保证这些残障人士可以顺利使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搭建坡道。深圳机场没有做到啊，而且他在自己的公开的声明里头也讲了自己有责任呢，而也讲了要准备去改善这些措施啊，对吧？那这些呢很多人就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最后一点，大家不要认为啊这郑智化他实际上在给自己争取特权，不是的，他其实争取的是这个社会中间少数群体其实应该享有的一份权利。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啊，体现的就是对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我过去在节目中间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这残障人士啊就是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啊，他们如果能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平等的对待，那这个社会一定是比较文明的。相反，如果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善待，那这个社会也科技再发达，社会再进步，都不一定能说明你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个郑智化曾经在帖子里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人呢科技进步了，怎么同理心没有了呢？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应该让很多人呢很努力的仔细的去想一想。更何况你以为郑智化争取的是他自己的权利吗？不是，他其实争取的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现在是健康人，但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老，老了以后呢我们也会慢慢的去坐轮椅。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吧，人人将来都能活150岁，就像习近平讲的，那活150岁的时候，你的最后几十年可能就坐在轮椅上。 那你坐到轮椅上的时候，你今天可以轻松迈上去的那个25公分，将来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天堑。那假如说政治化争取来的你可以迈过去的那个权利，不仅仅会惠及他们这些现在的残障人士，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间受益。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啊所形成的这种舆论滔天的反转啊，给人感觉大家对残障人士啊太苛刻了。就是中国大陆啊，我这些网络的舆论，他们表面上看关注的是事实，内心中间可能真的是缺少那种对弱势群体的那种同理之心。而这个可能是比对所谓真相追求啊这个更重要的那个社会进步的力量。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被打脸了，我刚才看到郑智化登机的那个监控录像了，就是深圳机场的，也不像他微博里说的连滚带爬的爬到飞机上的呀，周围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冷漠，大家都在热心的扶着他去登这个飞机呀。所以说我觉得他微博里面的用词真的有点夸张了，虽然说这个升降机跟机舱之间是有高度的差距的，但是真没那么夸张啊，这个情绪啊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被引导，你看我都被带节奏了。所以说互联网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分分钟就能给你来个反转的，你说脸疼不疼？
轮椅来美国了，本来以为老美的无奈会挺粗糙的，没想到实际体验后发现还蛮标准细节的呢。首先出行是挺方便的，大型的车上会带有这种电动的轮椅升降机，第一次见还挺新奇的。我在机场大巴和景区观光车上都坐过，感觉是统一的机械装置，操作很简单，人和轮椅不用分离，车里也预留了空间和设施给轮椅固定。坐过一次慢速火车，它的升降机就是这种手摇的，好老实啊，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火车上也有专用的轮椅位置，无障碍厕所跟国内的差不多，日常打车就用 Uber 可以直接选择无障碍车型，而且不用加价。这种车都是带坡道的，有不同型号的装置，有这种从后面上轮椅的，也有从侧面的，还有能直接上副驾的，体验都还可以。城市里公交体系比较发达，站台都会有轮椅通道，上车的话有电动的翻板，有在前门的，也有在后面的，司机都会主动来帮我固定轮椅，但如果我说自己刹车就好了，不用挂钩，他也就不管了，随意的很。城市间大多都是坐飞机，坐过几家不同的航司，无障碍的服务都挺一致的，买票的界面就会问你是否需要协助，具体的残障情况是怎样，通常都会允许我在机舱口托运轮椅，到达后也都会直接把轮椅放在接机口，避免传送带的暴力运输。而且送我上下机的工作人员都挺把这个工作当回事儿的，会很认真地把我绑起来，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每次都会配两个人，一人指挥，一人操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专业工种呢。但是别以为在这里就畅行无阻了，坐地铁我就遇到了大问题。